啊，非常感谢万德的邀请，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今天下午的电话会议。我是华金证券汽车及机器人行业负责人黄成宝。那么，在一周前，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的 WASC 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比较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大咖做了关于自身智能机器人的技术以及产业趋势的一个探讨。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展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自身智能机器人最新观点的一个分享。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主要围绕着几个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去展开吧。因为我认为市场的分歧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向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些探讨。那么围绕市场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不是一定要是人形？那为什么人形这么重要？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下，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最看重什么？是场景、订单啊？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样的场景会先放量，to B 还是 to C 端？那么第三个呢，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当前的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量产化的进程到底如何了？第四个就是整个资本市场是怎么看待机器人赛道的？那第五个就是我们说围绕着市场本身去下半年去做一些展望，那下半年会有哪一些重点催化值得关注？那么第六个就是回到投资建议这边，就是在这些产业链环节，哪些产业链环节，哪些产业链，哪些环节会值得重点关注？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可能主要是针对以下这几个方面去进行展开吧。那么，我们就一一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是人形？那为什么人形这么重要？首先，我们说，WISC 其实已经开了好几年，每年的其实展会的侧重点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能在这一次展会上，就是相比于往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会有哪些重点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一次在这个 WISC 展会的现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形态是比较多样的，就包含了我们说可能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也有我们说的这种四足的机器狗，还有仿生的机械臂，还有甚至我们说一些这个轮足类的这个机器人，还有我们说的这种具备这种类似于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机器马的这种形态的这种载具形式的机器人，也有在这次展会上进行一些展出。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开始市场可能聚焦于关注人形机器人，到现在，整个大家现在更多的用的一个概念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而不是说单单只是说人形机器人，因为大家等于说是把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泛化，等于说形态实际上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但是呢，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都是在机器人上去搭载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在未来整个发展方向上，那具身智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机器人的这个物理形态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不同的这种结构形态可以不同去适应不同的这种应用场景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就，有一类比如说是在工厂里，然后呢有一类是家居里，甚至有一类我们说在野外啊，这种我们说相对来说恶劣一些的作业环境，所以呢，为了适应不同的这种环境以及应用场景，我们说一定是不同的形态的这些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优势。那么所以呢，不同的这种专用的这些形态，我们认为可能会更适用于当下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些场景。那么为什么？那为什么说大家可能对于人形的关注度是最高的？或者是说，头部厂商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你说，借用我们说的这个马斯克的地心原理，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人能够去到的，或者是人能够进行作业的一些环境，那么人形机器人原则上也是可以解决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最大部分的这种场景的需求的。也是我们可能当下，也就是说，可能人形机器人它可能更代表的是最终的一个比较通用性比较好的一种产品形态。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为什么，就是整个产业把具身智能，怎么说这个人形机器人看得比较重要， 同时呢，我们说一些头部的厂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些头部厂商，都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当成自己的一个重点的产品去进行打造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不仅是人形，那包括了轮式机器人，那就是下半身是这个车，上半身是人形，还有轮足的这种机器人，以及我们说的这种四足狗，还有我们说更多形态的履带式的机器人，都可以是我们说机器人智能的机器人的一个具体的形态。那么这就是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说产业内可能大家去提的比较多的一个疑问。当然我觉得现在可能观点也比较趋于一致了，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就同行会觉得，就是未来人形一定不是说我们说可能最单唯一的一个形态，也不是可能说当下来说最需要的一个形态。当下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下半身可能先做成轮式的或者轮足式的这种，可能会更符合当下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同时呢，也能去一方面就是我们说降低你对于这种智能机器人本体的复杂程度的一个要求，同时呢又能满足当下的这个应用的需求，能够把这种我们说的高速的移动的能力和这种精细作业的能力结合到一起去。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说大家市场比较关心的就是当前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可能在去年前年来说，市场可能更加的关心就是你机器人到底的整个运动能力如何，然后呢，你这种我们说搭载的智能的程度如何，能够去理解任务、去执行任务的这个作业能力如何。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就是可能市场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化，或者是说更加接近实际产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是市场会更加关心场景和订单的这个释放。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大家是先有了产品，但是呢，不知道这些产品可能会适配于下游的哪些场景，所以呢，现在可能市场会更加关注，就是你当下的这个产品能够率先在哪些场景里面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在哪一些场景里面去放量。所以呢，我们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来说，实际上，不管是本体厂商来说，还是应用厂商来说，其实都更注重于挖掘应用场景，并且呢，在这里面重点去挖掘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数据的采集能力，以及我们说数据采集了之后对算法模型的这种优化的一个能力。其实上在这次的就是我们说的 WASD 的大会上也能看到啊，就是场景其实上也是作为本次我们说就是智能机器人展品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展会的现场呢，这个在这个实景社区啊，有300多台这个机器人同时动态演示啊，比如说机器人那个用手部的精细动作去完成抓取，甚至是叠衣服的一些这种我们说具体的这种加震的这种操作啊，所以呢，我们认为机器人智能它机器人下一步放量的关键在于实际场景的这种问题的解决能力。那么已经具备这种实际场景解决能力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的商业模式呢，它才算完全打通。那这样的这些厂商可能会优先放出量来。所以呢，就是对于产业、对于行业的理解实际上也非常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一些本身是从事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开始去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因为这些公司。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应用场景的理解是更加深刻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比亚迪，可能他自己也会开始去推出自己的机器人，因为它的我们说不管是汽车的销售还是汽车制造场景里面，实际上也有大量的这种场景是需要用到这种可以用到这种我们说的智能机器人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类厂商它相对来说对场景的理解会更有优势。那么另外一类，就我们说大部分的这种本地厂商，你比如说不管是这个宇树也好，致远也好，优必选也好，也都在积极的跟下游的应用场景的这些合作伙伴去进行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说能够把智能机器人快速的导入到实际的这种应用场景里面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在这些场景里面进行试训了之后，反过来它采集到的数据以及我们说这种我们说在试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经验，也能去更好的去把智能的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机械结构，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算法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场景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这像就我们说可以类比于什么呢？类比就是汽车的 智能驾驶系统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搭载的智能驾驶系统的车的我们说的这种运行我们说自动运行的这种里程数的关系，就是你一方面模型虽然做出来了，但是你一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这种数据去反哺你的模型去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下一步实际上场景的放量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会再探讨一下第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一个量产化的进程到底怎么样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说实际上这里面可以分为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海外的头部厂商、国内的头部厂商这两个部分。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像海外厂商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那可能就是像特斯拉。那特斯拉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我们说的量产化的一个准备阶段了。那么特斯拉这边的话，它是用我们说把第一条产线，就是设计的产能大概是100万台左右，那么第一条的产线是设在了加州的这个弗里蒙特工厂。这工厂呢，原先是我们说生产特斯拉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那么所以呢，它需要在原有的工厂上进行一个改造。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像特斯拉在最新的这个财报电话会议上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整个改造实际上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那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说产线的这个改造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确实也在往前的推进。那么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海外厂头部厂商这边确实它的整个量产化进度是在往前去推的。同时呢，我们说也能这一点实际上也能从国内的一些核心的产业链的供应商实际上也能去得到一些印证，就是确实他们在给头部的这些厂商在批量小批量的去提供一些核心的这些零部件。那么我们说这个是海外的，也就是说海外的厂商实际上是先把产品做的相对完善，然后呢再开始去启动这个我们说的量产的一个交付程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厂商这边，实际上国内厂商我们认为它的量产进度会更快一些，就比如说像宇树呀，然后还有致远还有优必选，他们实际上的量产进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当然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说目前你像宇树这边它的这个四足机器人25年的这个销量基本上就是已经算是全球领先的一个水平。那么全年我们说就是不含这种类人型，就双臂轮式的这种类人型的我们说单纯纯这个人型机器人出货量就超过了5500台。我们说从数量来说其实也是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那么不仅是我们说宇树啊，然后呢因为整个宇树是因为 IP 我们说马上就上市了嘛，所以呢它会有一些公开数据的一披露。那么像致远像优必选实际上它的出货量实际上我们觉得也非常可观。但就是说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出货的下游的应用场景还是我们说的这种教育以及科研等领域啊。我们说实际的不管是说我们说的这种 2B 端 2C 端来说，可能目前来说可能占比虽然还不高，但是是快速放量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形态上我们说实际上有轮足轮式，在我们说在这多种形态里面，我们认为四足机器人可能是比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会在更快的商业应用场景里面去进行放量的。那从我们说宇树这边披露的数据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5年它的四足机器人的商业消费领域的销售比例实际上上升的是非常快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很快就我们说已经超越了科研的整个领域。所以呢，我刚才就是我们说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当前的量产化进度如何，就是不管是头部厂商海外头部厂商还是国内头部厂商，实际上整个量产化进度实际上都是在加速的。所以呢，今年的出货量预期也会比去年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今年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还不是说真正放量的一年，我们说真正可能快速放量的一年得看到明年去，今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小批量的这个生产以及销售，主要是在一些我们说重点的这种简单的商业场景里面去进行一些试训以及应用。 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刚才想重点探讨的，就是关于资本市场怎么去看待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赛道。那实际上我觉得一级市场相对我们说是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先导指标，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去分析一级市场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情况，去判断我们说资本市场对于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一个态度。因为二季度的这个完整的数据还没出来啊，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整个数据去看，可以看出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板块的融资进程是在非常快速的加速的。那么，根据一个不完全统计啊，我们说像今年的1月份，那么全行业的融资就有21起，累计是有超过156亿元。同比是达到了524%，那么2月份融资大概是有28起，累计是21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91%。那么也就是说，单从1、2月份来看呢，就是我们说整个具身智能融资是超过了370亿元的，那同比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从我们说从区域性来看哈，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国内腾讯大概有45起的融资，大概占了161亿元。主要的侧重点呢，可能还是在硬件本体上。那么海外呢，有5起的这个融资以及收并购，那涉及的资金也是超过了37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说，所以呢，可以看到一级市场对于整个具身智能的融资是在加速的。第二个呢，我们说从特征上来讲，就是我们说可以看到了这种超10亿级的这种融资实际上是在增多的。然后呢，我们说像今年的一季度，然后呢，这个超10亿级的这种融资企业已经达到了7家，那么3到20亿的有1家，然后呢，还有我们说有3家，然后有超过10亿的，然后呢，有1家是超过了25亿的这种超大笔的大额的这种融资，所以呢，我们说整在资金的这种密集注资下呢，我们说国内的具身智能的估值超100亿的这种公司其实已经超过了10家，所以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一级市场对于具身智能这个机器人这个赛道，实际上是非常看好的，并且呢，资本在快速的进行一个涌入。那么我们说，实际上资本的快速涌入，一方面这代表的我们说这个资金对于这个赛道未来的一个我们说的看好，同时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融资的加速也能去辅助整个产业链快速的进行成长。那么我们说再回到整个产业链本身来说，我们说下半年可能会有哪一些重点的这个催化值得去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说其实最近实际上市场可能我们说相对表现的会偏弱一些。那么机器人板块呢，其实受市场影响也是有一定的，就是其实上。这段时间算是已经回调了比较多了。我们说，其实整个板块是处在一个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或者说资金，我们说二级资金的关注度是偏低的。那么我们说下半年可能会有哪些重点的催化值得关注呢？首先，我们觉得就是头部厂商，你比如说像特斯拉的整个Optimus 的 V3 版本的一个量产的进度，以及它的这个产品的正式的发布，我们认为肯定是我们说业内关注度。